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10月8日，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下面为您播放新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六凌晨发表视频说，我从来没有说我是一个完人。星期五有人发表视频显示川普在2005年发表猥亵妇女的言论，川普的视频就是就这一视频而发的回应。川普发表视频道歉，并誓言明天要做一个更好的人。这位共和党在总统候选的时候说，共和党候选人说，那些早些年的言论只是反常的言论。他在表示道歉的同时，也对他的民主党对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及其丈夫进行了攻击，说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实际上欺凌了妇女，而希拉里·克林顿则对其丈夫的受害者进行恫吓。星期五，共和党官员对川普当年的猥亵言论表示强烈谴责。川普当时在谈论妇女的时候说，你知道我会自动的被漂亮女人吸引，接着就要亲吻她们，就像吸铁石一样亲上去，我根本就不等待。你要是个名人，女人让你亲，你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维基泄密网站发布来自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一批电子邮件。星期五发布的这些电子邮件包括他在华尔街公司演说的演说词记录。据报道，克林顿在演说中说，在政策问题上需要有公开的和私下的立场。自克林顿开始竞选以来，许多选民认为他不可信。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里巴斯发表声明说，这些电子邮件显示了希拉里·克林顿为了竞选而摆出的姿态是彻头彻尾的欺骗。先前跟克林顿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桑德斯参议员曾经敦促克林顿发布他在华尔街公司演说的记录。据报道，克林顿在华尔街公司发表演说获得了2000多万美元的报酬。美国公开指责俄罗斯发动一系列网络攻击，目的在于破坏即将到来的美国选举。但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没有直接说这种网络攻击是一种网络战争行为。美国在星期五下午发表声明说，相当有把握确信俄罗斯策动了今年七月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网络入侵。在民主党全国大会开始之前的几天，盗窃并泄露成千上万份电子邮件，使美国民主党难堪。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和国土安全部发表声明说，这种盗窃和泄露行动的目的是干扰美国的选举进程。我们相信，基于这些活动的范围和敏感性，只有俄罗斯最高级的官员才能授权进行这些活动。美国国务卿克里称，莫斯科和大马士革应当受到战争罪调查，因为他们针对叙利亚平民目标进行空袭。俄罗斯警告说，这种说法会有严重的法律后果。在美国国务院，美国官员试图淡化克里的说法，称他这种说法并非新奇。克里国务卿上个月在联合国使用类似的措辞，当时他谴责俄罗斯和叙利亚轰炸医院和儿童是肆无忌惮的践踏国际法。但克里星期五提升了直言不讳的措辞，声言对本星期对叙利亚医院的反复攻击需要采取适当的战争罪调查。克里国务卿做出上述表示的时候是在国务院跟到访的法国外交部长让·马克·埃罗在一起。星期五晚些时候新闻发布会期间，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科里的声明并不代表美国对俄罗斯和叙利亚的战术改变了看法。飓风马修星期五给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带来强风和暴雨，在飓风重创的海地，死亡人数仍在上升。美国国家气象局说，马修已减弱为3级风暴，在向北至西北方向移动过程中，侵袭佛罗里达东北部沿海地区，风暴持续，最高风速达到每小时195公里。虽然飓风被降级，但天气预报说，由于飓风造成风暴潮，也就是海平面升高，加上在涨潮与毁灭性巨浪等共同作用下，佛罗里达、乔治亚、南卡罗来纳和北卡罗来纳各州沿海地区，直到星期六晚间都有被淹没的危险，对生命造成了威胁。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由小哥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2课的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肖华，收听美国英语这个英语教学节目是通过 Stewart 一家的活动来传授美国人经常用的词汇、短语或是表达形式。
没错，今天是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个节目的最后一课。这一刻的气氛啊，非常欢乐。
就是啊 ，Richard 是一个职业摄影师，在全国各地旅行了几个月以后，终于完成任务，回到在 Riverdale 的家。上一课里呢，我们讲的是 Richard 刚回到家的情景，大家看到他回来都很高兴。当然 ，Richard 看到好久没见的家人，他心里啊也感到很温暖。
今天的课文呢，是讲 Stewart 一家为 Richard 举行晚餐聚会，表示欢迎。全家欢聚一堂，气氛十分热烈，令人感到温馨。
在听课文以前，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课文里的一些单词，因为这是最后一课，所以课文里有的单词或词组已经在前面的课文中出现过了，但是复习一下，对大家理解课文会有好处的。
Jolly， J-O-L-L-Y， Jolly， 是形容词，意思是快乐的，愉快的。
Deny, D-E-N-Y. Deny 是动词，意思是否认。
Hooray, H-O-O-R-A-Y. Hooray 是感叹词，意思是欢呼。
Champagne, C-H-A-M-P-A-G-N-E. Champagne 是名词，意思是香槟酒。
Propose a toast. P-R-O-P-O-S-E. Propose, 动词，意思是建议。Toast, T-O-A-S-T. Toast 是名词，意思是祝酒。Propose a toast 是一个词组，意思是建议为什么事儿祝酒。
Roving, R-O-V-I-N-G. Roving 在课文里是形容词，意思是流动的，不固定的。
Harmonica, H-A-R-M-O-N-I-C-A. Harmonica 是名词，意思是口琴。
Glacier, G-L-A-C-I-E.R, glacier 是名词，意思是冰川。
Campfire, C-A-M-P-F-I-R-E. Campfire, 名词，意思是萤火、篝火，也就是野营的时候晚上筑起来的萤火。
好，现在请听课文的全文。
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Champagne for everyone.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to Richard and his camera. Welcome home.
To Richard.
The roving photographer.
Welcome home.
Home to stay.
Richard, was your trip around the country everything you expected?
It was much more than I expected, Grandpa.
I believe it.
And Grandpa,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Grandpa's harmonica.
Sounds pretty nice.
Richard, did you get all the photographs you needed for your project?
I may need a few more, Susan, but I'm sure I can get them right around here.
It sounds to me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Not unless I go with him.
That's right.
I'll never forget being at Glacier National Park.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ve wanted to go there.
And you did.You even had a chance to sleep under the stars, to eat by a campfire.
A week ago, you could have done that right here, Richard. Did you hear that Riverdale had a power failure while you were away? We all sat around the fire right in the living room.
Really?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it.
And did you know I went back to school?
Grandpa, I didn't know that either. Hey, what have I missed by being away?
You missed seeing me run my first race. Next year, Ellen may be right by my side. Robbie might be there, too.
Dad, I'm going to be at college.
That's right, Philip. And I told you I'd try running, but I didn't make any promises to run a race.
Next thing you know, he'll have me running, too.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now. I guess this is a toast to all of you. In the last few months, I've seen a lot of our country. It's beautiful and fascinating out there. But the best part of the whole trip is coming home again. So here's to all of you. All of us. The family.
Here, here.
To the steward. To us.
The family.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一段，我们呢会逐句把它翻成中文。这一段的内容是：Richard回家后，全家都很兴奋，聚在一起高歌一首。Richard的父亲Philip还开了一瓶香槟酒，表示欢迎Richard回家。
他是一个快乐的好伙伴，没有人能否认。
Hip hip
hooray!
Hi hi! 太好了。Champagne
for everyone!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to Richard and his camera. Welcome home!
大家喝香槟酒，我要向Richard和他的照相机祝酒，欢迎你们回家。
Richard,
the roving photographer.
Welcome home.
Home to stay.
欢迎 Richard, 这流动摄影师回家，待在家里。
Richard 回到家里，让全家都很欢乐。这一高兴啊，大家很自然就开始同声高唱。歌词说 ，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jolly, J O L L Y。 Jolly 在这里是一个形容词，意思是快乐的。Fellow 这个词啊有很多用法，意思也不同。Fellow 在这歌词里可以翻译成伙伴或小伙子。A jolly good fellow 就是一个快乐的好伙伴或一个快乐的小伙子。Stuart
一家唱完歌以后还一起欢呼，Hooray! H-O-O-R-A-Y 就是欢呼，可以用在大规模的场合。 例如在游行的时候发出的欢呼，也可以呢用在小范围，就像 Stuart 一家庆祝 Richard 回家时的场合。哎，
小华，老板说明天要举行全体大会，宣布一个消息，是不是要给每个人涨工资啊？Hooray!
Hooray!
我问你，是不是会给我们涨工资？你怎么就欢呼起来了呢？我是打心底希望那是真的，要确实如此啊，我敢肯定全体员工都会齐声欢呼。
Hooray! Hooray! 可是给每个人涨工资，恐怕没有这种好事，不太可能。要真是涨工资啊，我一定买香槟酒请客，而且还要
propose a toast for all of us， 为我们大家祝酒。给每个人加工资，不太可能。可是玉文啊，即便是给你一个人加工资，我也愿意买香槟酒请客为你祝贺。I
will propose a toast for you.
哦，谢谢你。 You are such a jolly good fellow.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在这一段里， Richard 告诉老祖父和其他家人，他需要的照片呢，基本上都照了。他的旅途呢，也比他原来预期的收获更多。Richard 还拿出祖父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口琴，他说他现在比以前吹的大有长进。
Richard, was your trip around the country everything you expected?
Richard, 你这次到全国各地去旅行，是不是正如你所期望的？
It was much more than I expected, Grandpa.
祖父啊, 比我期望的要多得多啊。
I believe it.
这我相信。
And Grandpa,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还有，祖父，我现在已经吹得很好了。
Grandpa's harmonica.
祖父的口琴。
Sounds pretty nice.
很好听啊。
Richard, did you get all the photographs you needed for your project?
Richard, 你那个项目需要的照片你都照了吗？
I may need a few more, Susan, but I'm sure I can get them right around here.
Susan, 也许我还需要照几张，不过呢，我肯定在这附近照几张就行了。
Richard 告诉老祖父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这里的 this 就是指吹口琴，这是一个简化的句子。完整的句子呢，应该说是。I got pretty good at playing the harmonica.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Good at something 就是做某件事做得很好。比如语文，听说你很会做饭呢。I was told that you're good at cooking.
我自己啊是觉得还可以啦。哎，肖华，我倒是听说你妹妹很会画画。Is your sister good at painting?
没错，她画的画啊卖价很高呢。不过你可能不知道。我妹妹唱歌也唱得很好。She's good at singing too.
下面我们来听这课文的第三段。在这段对话里呢 ，Marilyn 回想起她和 Richard 一起到冰川国家公园的情景，然后 Ellen 又谈到家里停电的事。Richard 急切地想听听他出门的时候家里发生的事。
It sounds to me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听起来你好像在一段时间内不想再去外地去了。
Not unless I go with him.
除非我跟他一起去。
That's right.
对了。
I'll never forget being at Glacier National Park.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ve wanted to go there.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冰川国家公园的情景。我从小啊就一直想去那里。
And you did.You even had a chance to sleep under the stars, to eat by a campfire.
你去了，你甚至还有机会披星戴月的睡觉，在萤火边吃饭。
A week ago, you could have done that right here, Richard. Did you hear that Riverdale had a power failure while you were away? We all sat around the fire right in the living room.
Richard, 一个星期前你在这里就可以那么做。你听说了没有？你不在的时候 ，Riverdale 发生停电的事了。我们就在这起居室里围着壁炉坐着。
Really?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it.
真的，我要知道发生的一切。
And did you know I went back to school?
还有，我回学校去了，你知道吗
？Grandpa, I didn't know that either. Hey, what have I missed by being away?
祖父，这我也不知道。嘿，我不在这儿有多少事儿我不知道啊。
Philip 对儿子说 It sounds to me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听起来你好像在一段时间里不想出门了。It sounds to me, 要按字面来翻啊，就是我听起来。但是我这个词啊，往往是省略的。It sounds 有不肯定的含义，所以呢，后面跟着的句子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也表示不太肯定，是说好像你不想出门了。
那天呀，我们几个朋友想去看电影，其中一个朋友的太太说她有许多事情要做。她的先生对我们说 ：“It sounds as if she doesn't want to go to the movies。”听起来她好像不想去看电影。
有的时候啊 ，as if 可以用 like 代替，就拿上面这句话来做例子，我们可以说。It sounds like she doesn't want to go to the movies. 哎，肖华，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不喜欢看电影哦。
可就有这样的人啊，我弟弟就是其中一个。有一次啊，我问他为什么不去，他说 ，Not unless you take me out to dinner after the movie. 除非看完电影啊，要我带他吃饭，否则他就不去。你看，让他去看电影啊，他还要讲条件呢。
没错，在课文里呢 ，Marilyn 啊也用了。Not unless 这个表达的形式 ，Not unless 必须有前面的一句话来作为前提。 Philip 说 ，Richard 好像一时不想出门了。Marilyn 紧接着说 ，Not unless I go with him， 除非啊我跟他一起去，否则啊他不去了。再来举个例子，一个祖母到儿子家看望孙子，他看到孙子不愿意吃饭，就对儿媳妇说 ，He won't eat， 他不吃。年轻的妈妈就接着说 ，Not unless I feed him， 除非啊我喂他，否则啊他不吃。
另外，祖父说 ，Did you know I went back to school？ 你知道我回学校去了吗？老祖父回学校，当然和年轻人上学是不一样的。美国大学里都有被称为 continuing education 的项目，也就是专门给成年人提供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
我有位朋友啊，退休以后每个学期就在附近大学里按自己的兴趣选课。还有一位60多岁的学生啊，正在努力地写论文呢。许多的美国人都希望在生活中有一些挑战，让自己的生活更有生气。
好，现在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在这段对话里，爸爸 Philip 对 Richard 说，他没有见到他第一次参加赛跑的情景，还说 Richard 的妈妈和弟弟以后也会参加。最后呢， Richard 举杯为全家团聚而祝酒。
You missed seeing me run my first race. Next year, Ellen may be right by my side. Robbie might be there too.
你没有看到我第一次参加赛跑，明年 Ellen 可能跟我一起去赛跑，Robbie 也可能去。
Dad, I'm going to be at college.
爸爸，我要去上大学了。
That's right, Philip. And I told you I'd try running, but I didn't make any promises to run a race.
对了 ，Philip， 而且我告诉你我会试着跑步，但是我没有做任何保证要参加跑步。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now. I guess this is a toast to all of you. In the last few months, I've seen a lot of our country. It's beautiful.Fascinating out there. But the best part of the whole trip is coming home again. So here's to all of you. All of us. The family.
我现在要祝酒了。我想这是向你们大家祝酒。过去几个月里，我看到了我们国家的许多地方，非常美丽动人。但是这整个旅途最好的一部分就是回到家来。所以我向你们大家，我们大家全家祝酒。
Here, here.
To the steward, to us.
The family.
来吧，来吧，为 Stewart 家人，
为 Stewart 家人，
为
我们，
为
全
家祝
酒。
Philip 说 ，You missed seeing me run my first race. 小华，这短短一句话里就有三个动词 ：missed, seeing。Run，
是啊 ，missed 在这个句子里是主要动词 ，seeing 是动名词，它的作用呢已经不是单纯做动词了。跟在 seeing 后面的 run 是动词不定式，但是呢它可以不加 to， 因此这三个动词看上去是挤在一个短句里，但是它是完全合乎语法的。
小华，你上回在这个春节晚会上唱歌，我觉得你唱得真好。I enjoyed hearing you sing at the New Year party. 下个星期啊，我家里要开 party， 你可一定得唱几首歌，说好了。
我那天呀，是没办法，其实我并不会唱歌，你没发现我五音不全吗？所以啊，我可不能保证我一定会在你的 party 上唱歌。I can't make any promises.
各位听众，现在全课课文都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请大家完整的听一遍这次课文的录音。在听完后，我们还要提出几个有关课文的问题，看看大家能不能够回答。
好，现在请大家再听一遍全课的录音。
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
Champagne for everyone.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to Richard and his camera. Welcome home.
To Richard.
The roving photographer.
Welcome home.
Home to stay.
Richard, was your trip around the country everything you expected?
It was much more than I expected, Grandpa.
I believe it.
And Grandpa, I got pretty good at this.
Grandpa's harmonica.
Sounds pretty nice.
Richard, did you get all the photographs you needed for your project?
I may need a few more, Susan, but I'm sure I can get them right around here.
It sounds to me as if you don't want to go traveling again for a while.
Not unless I go with him.
That's right.
I'll never forget being at Glacier National Park.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ve wanted to go there.
And you did. You even had a chance to sleep under the stars, to eat by a campfire.
A week ago, you could have done that right here, Richard. Did you hear that Riverdale had a power failure while you were away? We all sat around the fire right in the living room.
Really? I want to hear all about it.
And did you know I went back to school?
Grandpa, I didn't know that either. Hey, what have I missed by being away?
You missed seeing me run my first race. Next year, Ellen may be right by my side. Robbie might be there, too.
Dad, I'm going to be at college.
That's right, Philip. And I told you I'd try running, but I didn't make any promises to run a race.
Next thing you know, he'll have me running, too.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now. I guess this is a toast to all of you. In the last few months, I've seen a lot of our country. It's beautiful and fascinating out there. But the best part of the whole trip is coming home again. So here's to all of you. All of us. The family.
Ah, hear, hear.
To the steward.
To us.
The family.
What
did the Stewart family drink to welcome Richard back home? They drank champagne to welcome Richard home. What did Richard think about his trip? Richard thought his trip was much more than he expected. What musical instrument did Richard get pretty good at playing? Richard is pretty good at playing harmonica. Did Richard get all the photos he needed for his project? Yes, he might need a few more. Did Richard want to travel again soon? Not unless Marilyn went with him. What happened at Riverdale a week before Richard came home? Riverdale had a power failure. To whom did Richard propose a toast? Richard proposed a toast to the whole family.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52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是这个时段的新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六凌晨发表视频说，我从来没有说我是一个完人。星期五有人发布视频显示川普在2005年发布猥亵妇女的言论，川普的这个视频就是就那个视频而发的回应。川普发表视频道歉，并誓言说明天要做一个更好的人。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说，那些早年言论只是反常的言论。他在表示道歉的同时，也对他的民主党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及其丈夫进行了攻击，说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实际上欺凌了妇女，而希拉里·克林顿则对其丈夫的受害者进行恫吓。星期五，共和党官员对川普当年的猥亵言论表示强烈谴责。川普当时在谈论妇女的时候说，你知道我会自动的被漂亮女人吸引，接着就要亲吻她们，就像吸铁石一样亲上去，我根本就不等待，你要是个名人，女人就让你亲，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维基泄密网站发布来自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一批电子邮件。星期五发布的这些电子邮件包括他在华尔街公司演说的演说词记录。据报道，克林顿在演说中说，在政策问题上需要有公开的和私下的立场。自克林顿开始竞选以来，许多选民认为他不可信。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里巴斯发表声明说，这些电子邮件显示了希拉里·克林顿为了竞选而摆出的姿态是彻头彻尾的欺骗。先前跟克林顿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桑德斯参议员曾经敦促克林顿发布他在华尔街公司演说的记录。据报道，克林顿在华尔街公司发表演说，获得了$2000多万的报酬。美国公开指责俄罗斯发动一系列网络攻击，目的在于破坏即将到来的美国选举。但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并没有直接说这种网络攻击是一种网络战争行为。美国在星期五下午发表声明说，相当有把握确信俄罗斯策动了今年七月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网络入侵，在民主党全国大会开始之前的几天盗窃并泄露成千上万份电子邮件，使美国民主党难堪。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和国土安全部发表声明说，这种盗窃和泄露行动的目的是干扰美国的选举进程。我们相信，基于这些活动的范围和敏感性，只有俄罗斯最高级的官员才能授权进行这些活动。美国国务卿克里称，莫斯科和大马士革应当受到战争罪的调查，因为他们针对叙利亚平民目标进行空袭。俄罗斯警告说，这种说法会有严重的法律后果。在美国国务院，美国官员试图淡化克里的这种说法，称他这样说法并非新奇。克里国务卿上个月在联合国使用过类似的措辞，当时他谴责俄罗斯和叙利亚轰炸医院和儿童是肆无忌惮的践踏国际法。但克里星期五提升了直言不讳的措辞，声言对本星期对叙利亚医院的反复攻击需要采取适当的战争罪调查。克里国务卿做出上述表示的时候是在国务院跟到访的法国外交部长让·马克·埃罗在一起。星期五晚些时候新闻发布会期间，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克里的声明并不代表美国对俄罗斯和叙利亚的战术改变了看法。飓风马修星期五给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带来强风和暴雨，在飓风重创的海地，死亡人数仍在上升。美国国家气象局说，马修已减弱为三级风暴，在向北至西北方向移动过程中侵袭佛罗里达东北部沿海地区，风暴持续最高风速达到每小时195公里。虽然飓风被降级，但天气预报说，由于飓风造成的风暴潮，也就是海平面升高，加上在涨潮与毁灭性巨浪等共同作用之下，佛罗里达、乔治亚、南卡罗来纳和北卡罗来纳各州沿海地区直到星期六晚间都有被淹的危险，对生命造成威胁。从佛罗里达到北卡罗来纳的降雨量可能会高达30多厘米，这带来爆发洪水的可能性。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与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署长克莱格·福格特会面后举行记者会，说讨论了这次飓风的危险性。以上就是这次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3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决定，定于10月底召开的18届六中全会将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重点讨论全面从严治党等问题。会议决定表明，中共18届六中全会呢，将一改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内兴起的一股开明民主的思潮，以极具文革思维的一类旧调重弹呢，开启中共党内讲政治、守纪律、立规矩的一个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是否会走过去整党整风的老路？旗帜鲜明的讲政治是否意味着抛弃胡锦涛时代啊不折腾的那个承诺呢？那么中共传统思维的旧瓶能否装得下新形势和新时代的这种新酒呢？习近平究竟有没有改革中共政治体制的新思路？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呢，仍然啊是在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以及呢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主话题的讨论啊。我们看到六中全会呢是中共党代会前一年的中央全会，它起到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为外界所普遍关注。那么10月底召开的18届六中全会好像更是如此。中共提出从严治党，主要要解决什么样问题呢？纽约的何先生，我请您先发表观点。
我觉得主要解决整人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必须通过这么一个政治运动来收拾一些啊，就是他们不喜欢的人啊，我安插自己的这个人马啊，这个从中央到地方都是这样的，政治运动只是他们的一个借口啊，只是他们使用的一等工具啊，而且这等整风运动跟传统上的整治运动都没有新的想象力啊，都是老的做法，就说明中共在理论上、体系上已经完全没有新的这个思维了啊，搞来搞去也只能拉了老毛早就已经证明失败了的那一套，搞来搞去就只能拉了这个历史上早就已经证明没什么效果的那一套。但是他对于他们权力斗争来讲、人事安排来讲、个人保护来讲、个人利益来讲是大大的有好处，因为这样的话平常没有机会整你啊，现在我就利用哎整风运动来了，我就可以收拾你啊，副书记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收拾一下书记，书记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收拾一下啊其他的委员或者是其他的主任啊，大家其实这些东西一定会沦为一个权力斗争的根据，整风就是整人，整人就是安插自己的人消灭敌手。
好的，那么何先生的意思呢，就是六中全会就是整人，就是权力斗争。那么北京张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是形势所迫，就是说这个形格势制啊达到现在这么一种背景状况就是如此，所以现在这个要通过的这些东西啊也是一种权力斗争的需要，这个呢也就是反证了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北戴河会议可能这个目标没有实现，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会议结束之后这个一大堆的这个人事调动以及一些个辽宁和天津的官员被拿下等等，就是现在确实在体制内可能这种软磨硬抗的这个力量我觉得可能正在强化，矛盾也在激化，所以呢现在这一类的做法啊，所谓这个加强这个纪律啊和从严治党，其实就是因为恐惧，因为不自信而需要急。像这个落水以后，这个稻草呢抓住了以后就越抓越紧，就不能放松了。而且呢也没有什么退路，因为所有的各方诸侯 都得罪了，他们也怕你，你也怕他们，所以现在如果放松，那就意味着就会失去权力，甚至会全面失控，就出现所谓的颠覆性的错误，就会崩盘。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这个社会撕裂啊，这种集权导致的体制内这个矛盾的激化，然后体制外现在也有分化，比如说现在出现了所谓叫口炮党与改良派之争，然后呢还有左右之争，然后国内外这个形势也非常紧张，整体上来讲就是到处都处于一种不安全、这个不自信的恐惧的状态。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才需要集中权力。如果是很自信，如果是这个处理问题这个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话，就没有必要这么做。所以现在看得出来，现在很可能就是面临前苏联的那个最后阶段，就是所谓垄断权力、垄断经济、垄断思想这种三垄断的阶段。现在我觉得就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习近平他十八大主政以来开了几次这个中央全会，二中全会讨论行政改革，三中全会呢深化改革，四中全会依法治国，那么五中全会呢制定经济发展规划。外界尽管众说纷纭，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些还都具有一定的开放和改革的性质。那么这一次六中全会，两位专家看到这种倾向了吗？也就是开明、开放或者改革的这样一个性质的倾向了吗？张先生，北京张先生，请您接着谈。纽约，对不起啊，张先生的线路有些断了。现在请纽约的和平先生，您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我没有看到你讲的那种开明和开放啊，中国现在整个社会都是前所未有的压抑啊，老百姓感觉到这个收入是少了，对不对？消费能力下降了，这个官员感觉到很压抑。现在商人嘛，有一点钱的，有一点本事的，有一点基本上政治常识的，就赶紧移民啊，对吧？整个社会是前所未有的这个糟糕啊，对不对？抓贪官是这个潜在性的抓贪官，并没有看到要建立一个可信的这个文明的这个政治机制的这个空间出现了，对吧？唯一的有一点我倒是觉得对的啊，就是习近平把权力抓到自己手里，这个是对的啊，因为一等集体的领导啊，这大家都找不到这个去批评谁啊，去找谁的责任啊，大家都说集体决策，集体决策和组织决策是一个非常恐惧和可怕的这个名词啊，你都不知道是找谁上账啊，什么东西呢？说组织上决定，你都不知道组织是谁。哎，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习近平同志负责任啊，因为他是十几个组，他现在二十个组的组长还是不知道啊，就是反正很多，反正什么都是他管。哎，大家这个我觉得责任比较明确，所以我一直主张就是说，你不要来这个集体领导这一套，你来这个集中权力啊，你把权力集中在手里啊，我们就知道啊，中国的问题出了问题，不是李克强的问题，不是张德江的问题，也不是什么刘仁三的问题，或者是其他的问题，是你习近平应该承担这个责任。我觉得这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生态上这个表现的最清楚的一点，就是习近平个人的集权。
那么这一次呢，中央六中全会，刚才我们说到它的主题呢是全面从严治党。那么许多观察人士呢，他从这个全面从严治党里面看到了某种令人不寒而栗的这个杀机，联想起不久前王岐山呢，他重提党内有野心家、阴谋家，这就令人想到中国历史上啊，中共历史上的这个整党整风运动。和平先生，您非常了解中共的这段历史，您看到这届六中全会有这种迹象吗？
哎，这是很好的事情呢，因为中国的民主化呀，我们都看到了，靠不了国外啊，靠不了外国。外国现在都是想跟中国做生意，对吧？西方国家是讲究人权的，但他们讲究人权是讲究国内的人权，在国际社会的主要的行为，虽然他们要举动人权的招牌、民主的招牌，但是更主要的是这个做生意啊。所以靠西方政府、靠外国的推动中国的民主，我觉得不但是这个不要抱什么希望，甚至是错误的，因为大部分的国家都是在支撑中国的这个政权。那么老百姓在过去这个进行了群体的抗议， 那可以说是没有一个国家的全体抗争呢、啊、比中国的幅度那么大啊，这个涉及的地方那么多啊，数量那么多啊，而且很多老百姓呢失去了生命啊，受到了这个财产啊，被打压、被拘审，而且也出现了很多勇敢的知识分子，很多勇敢的这个维权人士，再整这个体制，他人人由于尊敬的统治，由于他有经济实力啊，那么呢，他啊打压下去了，控制下去了。那么中国的民族的希望就靠共产党自己内斗啊，靠共产党自己啊，这个他们去整人啊，他们去人整人。哎，这一点是共产党怎么都解决不了的啊。他可以有武力手段去对付老百姓，他可以有金钱的手段去收买西方政府啊，收买西方的结。但是他们自己是把不平的，远远把不平，就是因为他没办法建立一个公平的机制。一旦建立一个公平的机制，就是文明的机制啊，就是一个正常的民主机制，所以他不准备这么建立啊，所以他就只能是内斗，而内斗是忍不住的，而且是这种啊出问题，这种崩溃就是中共自己啊出问题啊。你像毛泽东，我们在台上看了他英明领袖啊，毛泽东对吧，伟大领袖毛泽东啊，旁边还有一个这个叫接班人啊，那么明确的还写出党争了，谁知道他是一个最大的野心家对吧，最大的还要去颠覆和政变这个毛泽东对不对。那过去几年几十年来讲，胡耀邦啊，这个赵紫阳啊，那还是党的总书记了对不对，照样的被这个邓小平这个收拾。那过去每一次我们也讲过了，每次开党代会总是拿一个政治局委员来开刀，为什么？他权力斗争忍不住啊，因为他打不平，而且呢他我们表面看你的啊，今天他是他最亲密的助手，或者是最亲密的战友，即使是他们啊，不会因为他是同学，或者是他们是这个老乡，或者是他们同一个战壕的，或者是他们同一个价值和理念啊，他们就不会斗。恰恰相反，可能是因为同学可能斗得更狠，因为是老乡可能斗得更残酷，因为是这个同一个理念更加无情。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呢，不是开一个什么党代会啊，或者是这个几中全会啊啊就能够这个把平的，不但把平不了啊，党代会啊这种全会恰恰是权力斗争的一个导火线。因为党代会和全会它往往是有些人要下去啊，有些人上去啊，对不对？然后凭什么你上去啊，凭什么我下去啊，对不对？凭什么用你的人，凭什么不用我的人了、啊？这个只是他们政治最关心的东西，其他东西你别看那个表面上的什么前面整风，前面东西多了去了，对不对？所有东西在中国那个地方都是前面的，不要去看这个中共的这个啊，这种陈词滥调的这个解释，也不要在里面去找出什么新的新意出来，不会有什么新意。整人是他们政治里面根本就没办法回避的一个东西，而中国民主的最大的一个希望，我当然希望是老百姓造反起来争取人权，来达到中国的民主目标。我也希望西方政府和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这个人权，但是我一是比较倾向于相信中共高层的啊不可压制的这种权力斗争，这种是中国啊这个政治变革可能最大的一个切口。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和北京张立凡先生的连线呢又恢复起来了。刚才呢，我们谈到张先生啊，刚才我们谈到说啊，十八大就是习近平十八大主政以来呢，中共啊举行了一系列的这个全会啊，历届的这个十八大几中全会呢，我们都能看到一些改革的这个措施，但是唯有这一次，好像呢这一次呢是似乎啊。并看不出，并没有这个人们并没有从中能看得出多少具有先前那种改革呀、开放这样的一个迹象。那么，张先生，您从这个十八届六中全会的这个决定里边，您能看到任何改革开放的这方面的迹象吗？
我此前就讲过，所谓的这个改革早已经结束了，就是也不用指望了。那么此前那几次全会。所谓的这些改革措施其实都没有真正得到执行，而且甚至是南辕北辙。比如说三中全会说让这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句话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完全是政府在那儿起决定性作用啊，政府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要做大做强国企就做大做强国企啊，想要这个抓人就抓人，想要这个，所以你像这些个所谓的言论自由啊，所谓的人权呐、这些啊，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其实现在 通通是反其道而行之。
嗯，
这么样一种做法，也就是说，嘴不对着心，言行不一，甚至于这个说一套做一套，这些呢是一个常态了。
嗯，
所以我们也不用指望这个还有什么改革。这个我觉得希望这个中共通过政治改革，这个和平的走向转型这条路，可能已经被现任的这个领导们他们把这路给堵死了。所以现在出现的这种局面也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就现在造成这个社会矛盾如此的尖锐，内外的矛盾如此的尖锐，实际上就是因为他这种所谓的男儿铁腕把越来越多的人推向对立面。所以这种愚蠢的政治啊，它正在加速历史进程，很可能就使这个政权走上一条不归路。所以越是担心的东西它越是会来。他现在无非就是担心失去政权，但是呢，或者失去个人的权利也在内，但是越是担心失去的，往往是最可能失去的。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实际上，这次全会之所以没有提什么改革，而是强调从严治党，就说明了这种困境。
嗯，
这种困境实际上现在已经很难摆脱了。我觉得这个拿过去这个毛时代以来的这些个招数重新使一遍，这个根本就不管用。因为什么？毕竟现在不是那个时代了。所以中共如果说一定要在这个人类文明的这个高速路上逆行的话，我觉得恐怕会这个死得很难看。所以这个情况来讲，除非他们自己有深刻的认识，对历史有深刻的认识，对前景有深刻的认识，否则的话我觉得走不出来了。谢谢。
好的，那么刚才呢，和平先生他谈到这个六中全会实际上呢就是一个权力清查整人啊，整党整风这样一个这个全会，全面从严治党呢实际上呢就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张先生，您同意何先生这种判断吗？
这个实际上现在所谓的整人啊，是因为有人不服，而且可能这个不服的人还为数不少。
嗯，
虽然他们也不敢明着跟你对抗，但是呢他就是在那儿代工啊，这个让这个机器这个减速甚至于停转，这种状况我觉得对于这个主政者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嗯，
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当年啊，我记得2008年的时候，胡锦涛曾经说过，他说啊，这个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担心。担心什么呢？中共最担心的就是失去政权，因为他们输不起，因为他们不是靠选票上来的，是靠枪杆子上来的，所以他们输不起啊。他也不可能说像国民党或者是民进党那种模式，哎，他通过选战他重新上台，他可能从这个共产党国家这些东欧阵营的国家，他们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共产党一旦下台恐怕就这个不大有可能有翻身之日了。
嗯，
所以在这种恐惧之下，只有紧紧地抓住政权啊，一点都不能放松。
嗯，
这个就是现在这个中共领导层的这种处境。谢谢。
好的，那么我记得呢，在2009年中共举行这个大会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当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他在讲话中的一句北方方言说不折腾，就难倒了国内外媒体界的双语精英。但是饱经磨难的中国人呢，无需解释都明白不折腾的这个深切含义。这句北方方言表明中国今后呢不再做与经济发展无关的内耗性的路线辩论或者政治斗争。那么难怪当时出席大会的人听到不折腾这句话之后呢都纷纷报以会心的笑声和掌声。啊，纽约的啊和平先生，您认为中共现在他六中全会提出的这个要全面从严治党，要旗帜鲜明的这个讲政治， 是要告别胡锦涛当年做出这个不折腾的这个承诺吗？何先生，
胡锦涛的不折腾就是不作为，不作为这个事情就是就是没有责任承担啊。什么叫不折腾？这些词都解释不清楚的，就跟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一样的。这什么东西叫科学发展观呀？这有什么思想含义啊？对不对？不折腾是什么意思嘛？啊，什么叫不折腾？就是你跟着党腐败了，我也不清职，对吧？你跟着党这一套这个唯我独尊的政治体制不改变，啊，大家就是闷声发大财，那就即使是腐败没有含义。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啊 ，OK， 他为了怎么样？现在还该管论定了，还早得很啊。但是呢，就是说啊，他至少比胡锦涛有一点。就是他敢摘成啊，敢出来抓几个腐败分子或者抓几个他的政治对手，我觉得在这个意义来讲啊，这个习近平还算一点汉子啊，对吧？胡锦涛什么都不算啊，对吧？他就是一个刚才张先生讲的一个非常无能的一个顾客而已。当然我们要讲的不是说你摘成就是瞎摘成，我们现在刚才张先生也好，大家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现在就是在瞎摘成，对吧？啊，瞎折腾，你政治家是要有所作为的，要不就你当了个政治家干什么，对不对？所以不折腾这个词本身就是没不值得什么讨论，没什么意思的。坦率地说，就是中国现在就是要直接的面对的这些政治体制的问题。现在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产生一个分歧，就是说怎么折腾，是回到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式的这种体制，还是走向人类文明的基本上主流？是这样一等选择的方式，而不是不作为，更不是所谓的韬光养晦啊。那么现在这个很多人说啊，习近平在瞎搞啊，因为呢他放弃了这个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我韬光养晦难道更好吗？韬光养晦就是说老子有了本事以后呢，再来收拾你啊，对不对？根本中国的问题不能回避啊，中国的问题就是要面对这么一个问题，到底是继续野蛮下去，还是走向文明社会？所以这个问题才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要被他们那些糊里糊涂的那些词啊，改名以后了，什么三个代表啊，什么东西，什么意思嘛，对吧？什么三个代表，什么科学发展观呀，什么坚持思想基本原则呀，被这些口号，被这些名词搞得糊里糊涂，什么这个翻译那个翻译，这个理解那个理解，其实就是很简单嘛，你要是文明，还是要是野蛮嘛？你要是维护专制统治，还是走向民主政治嘛？你要向国家人民的走向一等有这一等公平的、大家透明的机制上运行，还是继续按照你跟着党这套海上作业嘛？不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吗？所以我觉得不要唯独跟着党胡闹讲的这些乱七八糟，不知道哪一个这个吃饱了没事干的人在中南海里面也没什么想象力，就想一些乱七八糟的词出来，大家好像围着他转，对吧？这些词都是没什么意思的，什么邓小平，我一直。十几年前我就批评什么摩托石头过河，大家很亢奋，那神经病吗？明明有一个桥，你摩托石头过什么河啊？对不对？这样的东西，什么嘛？这个不管黑毛还白毛贼，捉老鼠是好猫，那不是叫你做腐败吗？对不对？让一部分心富起来啊，那不就是让你这个官员富起来吗？让你的高干子弟富起来吗？哪一个口号跟哪个口号是真正经得起推敲的？但是很多人、很多学者、很多媒体就跟着这种口号就胡解。是啊，去站在善意的角度去解释，站在实用的角度去解释，甚至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作为一个很伟大的政策来讲了，对不对？那抄什么光啊，养什么晦啊，对不对？你是经常坚持思想基本原则，那你经济发展的再等的东西就成为了你这个专制惩治支撑的力量啊，对不对？等你有了力量以后，把军队养回了，养大了，你就欺负别的民族，欺负别的这个国家啊，这个韬光养晦难道值得肯定吗？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讨论中国关闭共识网这样一个问题。好，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